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箴言23:19，所罗门说：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愿神用至圣的真道、活泼的圣言，天天引导我们的心，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敬虔母亲的祷告。我们思想敬虔母亲的祷告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5:21-36。马可福音5:21-36，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们不会疲倦，不唱这首旧诗章。
5:21-36，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抹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马可福音第5章21节到36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36节，请看马可福音5章36节，经文说道：“不要怕，只要信。”马可福音5章36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马可福音5章36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不要怕，只要信。马可福音5章36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敬虔母亲的祷告。一位白发苍苍的妇人，在洗衣板上一面两手繁忙，一面流着眼泪，为他儿子约翰祷告。约翰从11岁就离家做了水手，据说他现在已经败落不堪。老妇人祷告祷告，不停地祷告，希望他儿子能做神的工作。这个母亲相信两件事，一是祷告的能力，二是他的儿子必定会改过，所以不住地为他祷告。神到底应允了他的祷告，改变了约翰的心，他的罪在主的宝血里洗得洁白。这个放荡的儿子成了后来著名的布道家，他就是约翰牛顿。他不但自己得救，并且领千万人来到耶稣面前，其中有一位多马史考特，他用自己的文笔得着了千万人的心。史考特所领的人当中，有一位是威廉古伯，他善于写诗歌，他的诗句使无数人得到灵力，比如今有一处赎罪之泉，从救主身发源，罪人只要在此一洗，能去全身罪愆。古伯又影响了千万人归向耶稣，其中有一位是解放奴隶的英国政治家威伯福斯，威伯福斯也领了千万人归向耶稣，其中有一位是建立教会著作书籍的瑞奇蒙德，他的著作《洛农场主的女儿》被翻译成40多种的文字，许多人因为这本书里所表现的爱火归向了基督。这些果子都是因一位母亲抓住神的话语， 不住的祷告，求神将他儿子的心洗清洁所结出的果子，以致有许多贡献的人都做了神的仆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启示，心中就充满感恩，重新得力。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奔走天路的好伙伴。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敬虔母亲的祷告这个题目。奇异恩典这首诗歌的作者约翰牛顿是18世纪知名的布道家，1725年生于英国伦敦，母亲是一位敬虔的妇女。当他未满七岁，母亲就因肺结核过世，父亲再娶。约翰牛顿的母亲在生前不断地为这个孩子得救祷告，也盼望他将来能够成为牧师。但约翰牛顿无心念书，在11岁那年就跟父亲一块儿随着商船四处航海，当实习水手，过着航海的生活。虽然足迹遍达各处，但在船上他却染上了水手们一些的恶习，过着放荡的生活，名声很不好。当父亲退休之后，约翰牛顿被征召进入英国的海军服役，被派遣到军舰上工作。但他无法忍受军舰上的生活而逃脱，之后被抓了回来。随后他被转送到一艘奴隶船，当时这艘奴隶船正要起航前往非洲，用货物去交换黑奴。当时约翰牛顿是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在船上肆无忌惮的纵欲，带坏船员，并且不断的制造麻烦。结果船上的人忍无可忍，把他卖给非洲的奴隶贩子，约翰牛顿自己反而在非洲成了奴隶，过着非人的生活。他的人生也跌到了谷底，幸亏他父亲托人打探他的消息，希望得知他的下落，好派人把他救回来。当1742年2月猎犬号停靠狮子山的一座港口时，船长找到了约翰牛顿。他事后认为这是一连串上帝干预的结果。猎犬号的贸易航线很长，必须取到巴西返回英国。约翰牛顿在船上无事可做，开始阅读肯培多玛所写的《效法基督》这本书。他重新省察自己跟神的关系，他知道过去所行的要受神的审判，心里感到很不安。而也就是在这时候，约翰牛顿的生命奇妙地被神翻转。就在从非洲返回英国的航程里，他所搭的猎犬号遇到一场可怕而猛烈的暴风雨，巨浪击穿了船侧，冰冷的海水不断地涌进船舱。一位老船员叫着，抽水没有用了，任谁都救不了这艘船和我们了，眼看船就要沉了，如果抽水也没有用，那该怎么办呢？就在船即将沉没的时候，约翰牛顿在甲板上大声喊着，神啊，怜悯我们吧。他知道自己一生离弃神，此时只能求神怜悯他。后来果然风停了，浪也平息，残破的猎犬号在海上飘着。约翰牛顿他心里却浮现出一个问题，我怎么能够向一位我不相信也否认他存在的神祷告或者咒诅他呢？如果没有神，我为何向他祷告呢？如果没有神，我为何咒诅他呢？但转念一想，如果有神，我应当好好的来认识他。当猎犬号蹒跚的回到英国，约翰牛顿开始探索基督信仰。在一次乡下教会的主日崇拜结束后，他向牧师倾吐他可耻的一生。牧师听完之后很平静地告诉他神的饶恕，神的爱和恩典，告诉约翰牛顿他一切的罪，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他担当了，他一切的罪都因神的恩典被赦免了。在接下来的四年，约翰牛顿担任奴隶船的船长，但随着信仰逐渐稳固，他陷入天人交战，他的良心责备他。起先他开始善待船上的黑奴，后来他越来越感受到神的呼召临到他，他愿意献上自己，终身为主所用。39岁的时候，他成为牧师。因为约翰牛顿有重生的经验，为人谦和，蛮有爱心，并且圣洁自守，在属灵生活上又继续不断的追求，所以讲道非常有能力。尤其是他以自己作为活见证，不断的传递神可以拯救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很多人从他得到帮助，不再怀疑而信从了主。归正后的约翰牛顿极力主张废除奴隶制度。当时英国著名的国会议员威伯福斯因为对信仰问题心中起了挣扎，特别写信给约翰牛顿向他请教，每每在主里坦诚交流之后，从他那里大得帮助。威伯福斯为了废除奴隶制度，在英国国会热心奔走，他受到的压力、恐吓、警告、嘲笑不知其数，有时灰心到一个地步想要放弃，干脆离开政坛去传福音算了。约翰牛顿劝他不要这样做，鼓励他尽忠职守，同时坚定自己的信仰。当时没有一个政党敢碰触废除奴隶制度这个议题，但威伯福斯认为真正的基督徒绝不能回避。经过20年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终止了大英帝国从非洲到西印度的奴隶买卖。英国国会全面通过这项禁止贩卖奴隶的法案，接着他又锲而不舍地奔走呼吁，以求能够释放大英帝国里所有的奴隶。终于1807年3月25号英国国会通过法案，正式废除奴隶买卖制度。威伯福斯他得了约翰牛顿属灵上的帮助，约翰牛顿是他的牧师，也是他的好朋友。神大大使用悔改之后的约翰牛顿，让他成为英国著名的布道家和诗人。他一生共写了280首圣诗，奇异恩典可说是其中的代表作。他用这首圣诗见证自己蒙恩的奇妙经历，歌词说道：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蒙赦免，请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已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将来喜年圣徒欢聚，恩光爱仪千年，喜乐颂赞再复座前，深望那日快现。有一期今日美国杂志的问卷调查显示，奇异恩典是全美国最受欢迎的一首诗歌。1974年基督教论坛报宣称，你真伟大和奇异恩典是当代最热门的两首圣诗。主的恩典让约翰牛顿永志不忘。1807年约翰牛顿83岁离世以前，自己已经写好了墓志铭，他这样写着：约翰牛顿生长英伦，离经叛道罪恶沉沦，放逐非洲身经大劫，蒙主恩佑屡显如仪，承受圣职年83，辞世安息。临终前约翰牛顿大声宣告：我的记忆几乎丧失，但还记得两件事情，我是一个大罪人，而主耶稣是伟大的救主。约翰牛顿对神的恩典有极深的体会，他深深明白耶稣甚至会饶恕最邪恶卑鄙的罪行，不管我们怎样败坏不堪，他仍然以难以测度的大爱来爱我们。他所写的诗歌《奇异恩典》仍然继续不断地为世人带来希望和赦免的信息。神垂听敬虔母亲的祈求， 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为了儿子奥古斯丁信主，常年祷告，经常在主面前流泪，甚至曾经哭着恳求一位主教去劝奥古斯丁，希望这个放荡的儿子能够醒悟过来。那位主教或许是被他缠着心烦了，就用这样一句话来答复他，说：你走吧，只要你活着，你的儿子，你为他流了这么多眼泪的儿子，一定不会失丧的。莫妮卡听了这句话，把他视为是天上来的声音，是神借着这位主教的口所说的。果然，公元386年8月里的某一天，奥古斯丁戏剧性的悔改。当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母亲，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听了喜形于色，如同打了胜仗，不住的称谢神。曾经是放纵情欲的浪子，奥古斯丁成了教会历史上自从使徒之后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神学家。他写了大量荣耀神、维护正统教义、发扬真道、博士邪说的伟大著作。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为了儿子信主祷告了几十年，奥古斯丁33岁终于信主受洗。奥古斯丁信主之后不久，他母亲就去世了。去世前几天，他母亲对他说：儿啊，对我来说，世间生命已无可恋战，留在此世已经没有其他什么事可做，我的愿望都已满足，过去盼望你成为基督徒，而神的恩典超过我原来所求，也能轻看人间欢乐，成为神的仆人，我还有何求？几天后，他母亲就走了。当奥古斯丁的母亲过世的时候，奥古斯丁悲痛地说：啊，母亲，你给了我双重的生命，在身体方面，你把我生在可爱的尘世中，在灵魂方面，我被你生在天堂的光明里。奥古斯丁在信主之前过着放荡的生活。神学家罗纳德曾说，从16岁开始，奥古斯丁很少错失任何一个可以追求最终之乐的机会。当他一脱离父母亲的监督，一离开家就开始放纵情欲，出门在外还不到一年就跟一名情妇同居，不久生下一个儿子。当时奥古斯丁还不到18岁，他知道这是不对的，但他没有办法用他的知识胜过他的情欲。后来奥古斯丁一度信了摩尼教，想从这个新兴宗教里边得到解脱。摩尼教告诉他，宇宙中间有善恶两个神在冲突，一个是光明神，一个是黑暗神，善神永存，恶神也永存，互相敌对，相争斗，所以人就处在矛盾中。但这种说法不能圆满解答他心中的疑惑，因为他想，如果善恶是永远互斗，那为什么宇宙仍然能够井然有序的运作呢？是什么力量拖住它？岂不是有一个超然的能力在管理一切吗？后来奥古斯丁来到罗马，在米兰担任公共演说家。由于他要锻炼口才，他听说米兰有一位基督徒主教特别有口才，辩才无碍，讲道精彩，就慕名前来听道。本来只是希望在当中偷偷学到一些演说技巧，但这位主教他的讲道震撼了奥古斯丁，他越听越觉得有道理，越听越怀疑摩尼教，越听对基督教的信仰就越有兴趣。就像信主之后的约翰牛顿，奥古斯丁慢慢改变了，他的心灵开始起了征战。他先和跟他同居15年之久的情妇断绝关系，但他心里还有一些疑惑，怀疑基督教是否真的是真理。他听说一位长久以来他非常敬仰的作家晚年信了耶稣，并且是经过努力的读圣经才决定信主的。他听到这个消息，他就不再怀疑，但是要信耶稣似乎还缺少一股动力。他对于过去败坏的生活还存有一丝留恋。公元386年的8月，他坐在米兰住家前的无花果树下问神，他还要过多久这种疲乏无力的生活？还要在矛盾中活多久呢？ 为什么他不能就在此时此地依然挥别羞耻的过去呢？就在这时，仿佛上帝赐下一个答案，突然他听见隔壁院子里在玩耍的孩子们在唱歌，他们唱的歌词是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急忙冲进屋内，随意翻开新约圣经，读他翻到的那一页，经文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马书十章十四节。奥古斯丁合上圣经，告诉他的朋友，他已经成为一名基督徒了，他愿意披戴耶稣基督，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他的生命中。弟兄姐妹，为家人朋友信主祷告不可灰心。英国新兴使徒乔治穆勒有一本祷告本，其中每项祷告都记载蒙神应允的日期，只有一项为一个朋友信主所做的祷告没有记载蒙神应允的日期。他为这位朋友祷告了62年，他的朋友在他死后第二年才信主，而在此之前他曾经为一个朋友祷告50年，那个人终于接受主。神是独一全知的神，他禁止一切，他知道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和未来，他知道何时回应我们的祷告，他知道用什么方法回应是最好的。神掌控全局，稳操胜券，我们不要因不信心里起疑惑。要知道限制耶稣多行异能的是我们心里的不信，因为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这约翰一书5章10节约翰提到的。耶稣要看谁用信心摸他的衣裳穗子，让我们用信心奋力抓住神，像雅各与神的使者在皮努伊勒摔跤直到黎明那样，仰望神的怜悯，直到他的帮助来到。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你知道什么时候时机是最好的，你拣选约翰牛顿，你拣选奥古斯丁，时候到了，你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召来，不论在人看来多么不可能，但你有改变人生命的大能，你的选召和恩赐是没有后悔的，你要做的事无人能够拦阻。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为自己未信主的家人祷告了多年，有时候似乎一点改变都没有，但主啊，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之中，你的脚踪无人知道，你忽然行作事变成就，你的恩典本是奇异的，你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帮助我们不灰心，不因为没有看见一时的果效就沮丧，而是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你。我们中间若有听了奥古斯丁的见证和约翰牛顿的见证愿意信主的朋友，主啊，这是你在他们心里动了善功，愿你保守他们，带领他们，让他们饱尝你恩典的滋味，与我们一同经历跟随你与你同行的美好。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为这一天我先感谢